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对中资说不，国家安全为何成为最大的理由。平昌冬奥会近尾声，中国赛场内外表现如何？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一个美中话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做出决定，否决中国重庆财新企业集团收购芝加哥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为这笔酝酿了两年多的收购案画下了休止符。这是进入2018年以来，继 AT&T 退出与华为的合作和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收购速汇金失败之后，又一个中国企业在美国受挫的大案。更重要的是，这几次中资碰壁，美国国家安全都成为或明或暗的关键词。也是在最近，美国几大情报机构主管在国会听证会上警告中国对美国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并不同寻常的建议美国用户不要使用华为的产品。从早先担忧中国经济的实力，到今天警告中国威胁国家安全，美国对中国的防范是否在发生性质的变化？中国对美国全面的渗透是实有其事还是夸大其词？参加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证交所证交会拒绝这个中国资金收购芝加哥证交所，那么它的主要的理由呢是说中国资方身份不明，不利于监管。那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希望收购芝加哥证交所的这个重庆财新企业集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为什么这个事情在美国是得到这样的重视？
对，首先我们看到了芝加哥证交所在美国的整个那个证券交易的这个总量了，占到了不到1%，所以呢就是不是一个那个最大的，也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么一个交易所。但是美国呢为什么重视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交易所了，它那个就是因为涉及到许多的关键的就是部门企业，而且它的这个就是联络了那个非常的广，所以呢作为美国的金融的基础部门呢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么重庆这个财新那个集团呢是什么样一个性质一个公司呢？那么我到他们的网页了，那个去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就是研究，结果了，当然许多的东西了，我们不知道他的那个执行官呢，他的那个就是整个治理结构的这些人员呢，但是呢，他说得很清楚，他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集团公司，里边可以看到它涉及到金融、保险、酒店、还有各种制造业，还有什么高科技的发展等等，而且它在全国各地了，包括北京呢，全国各地了都有几个大的那个机构，而且在海外了也有大的机构。一句话我就觉得这么是一个就是一个类似于日本二战期间财阀式的这么一个财团，或者就是说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就叫系列什么企业里边呢，它是一个系列公司。另外呢，根据我的猜测了，就说当我们看到它有财新这个名字了，我们知道财新这个符号在中国呢是非常知名的，因为有财新那个就是杂志了，财新原来的那个就是各种新闻的这些机构了。那么我们知道他和就是那个王岐山呢这边都有很那个就是重要的联系，所以我的一个猜测就是说，这么一个企业集团在重庆当地老百姓都说我们也不知道他的那个背景和来历，那我相信呢他不是仅仅基于重庆的这么一个地方集团，我相信是跟北京有紧密的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会引起美国方面的注意。
嗯，好的，谢田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是，我认为就像那个夏明教授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从中国人角度，我记得好像就是说就重庆人，就是说对这个重庆的一个公司呢都觉得好像是那个深不可测，都不太确切知道这个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那在这个不到二十年时间里边，涉及到了几百亿的资产。那我们也知道在中国这些企业它涉及到这么多的领域，这么大的规模，短时间内这么大的规模，它一定有这个很复杂的那个背景，政府背景。那还有一点，它确实是对这个美国的一个威胁，因为中共军方也是强硬派人士，很早以前就说过他们要对美国发动那个超限战。那超限战的其中一部分呢就是这金融战。那它现在这个目的，我觉得它是通过这个芝加哥证券交易所呢来了解美国这个金融体系的一个运作。 但是我认为中共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隐含的目标，可能是这个，因为芝加哥实际上有个更重大的这个，像刚才那个夏明也提到，这个芝加哥证券交易所在美国的证券交易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份额，但芝加哥有一个那个 Mercantile Exchange， 就是那个商品交易所，
嗯，
那个呢可能是我觉得是中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因为呢它可以这个它涉及到很多跟中国的贸易和那个贸易的那个种类，那时候我觉得中共呢实际上是通过证券交易所先试试水，然后呢慢慢接触，希望能够就是渗透这个商品交易所。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关于芝加哥证券交易所的这个收购案呢，早在川普竞选总统期间他就两次提到说这个有中国公司收购美国的证券交易所，就他就怀疑这个动机，怀疑中国公司的这个背景。那么这个川普上任以后力主，已经是第四次力主中国公司收购美国企业，这反映了美国整个社会的一个觉醒，包括川普当选总统的这个背景就是一个美国政治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个当时的奥巴马可以说是以君子的态度，好像就是非常君子，非常书生，非常书呆子，就好像符合法律，符合规则，符合美国的法律，符合美国的规则，只要对方说得清就基本上放行。但是川普显然代表了另一种美国的声音，就是美国一种觉醒的声音，就是说这个你面对一个你用君子姿态面对这个非君子或者说流氓的时候，你应该是什么态度。说这个这是一系列中国公司在美国收购的一个挫折，这些收购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中国公司背后的股权不清，这个财团背景不明。就说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即便是重庆当地人都根本不知道重庆财新集团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一定说的直接一点是官商勾结的产物，说的再深一点那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背景。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民间企业掩护来这个收购美国的企业而且金融机构，那么这里面显然掩藏了中国政府重大的目的，不仅是经济目的，有政治目的，而且有重大的战略目的在里面。
嗯，好的，我们从技术层面来说一下，就是美国企业在中国，中国企业在美国收购这个美国企业的这个受挫哈，它的原因。那么我们知道夏明教授，这个模糊的股权还有产权结构啊，不透明的账务等等，在中国的这个商界像是司空见惯的，我们都知道哈。但是在美国被视为一个大问题，也是中国企业在美国并购屡屡受挫的一个常见的理由。我想请你从商业的角度或者市场的角度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中间中美两国在这个商业文化方面这个差异。
对，最主要的当然就是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了。一个核心的其实就是物权法，也就是说对所有权的明确的确认。中国呢也有10年多的物权法，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呢，比如说刚有一个消息，那么就是安邦公司的吴晓辉了已经被那个就是逮捕，而且是以经济那个犯罪了，那么又对他进行了起诉。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可以看到国家呢就把安邦公司啊就给控制起来了。
嗯，
而安邦公司我们知道它刚在就是美国了那个2年前不到了，就是收购了美国的那个就是第五大道的标志性的那个宾馆，就是华尔道夫。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看到了这个产权呢一下子就变成了中国那个政府控制的这么一个资产。这里边呢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就在于中国呢今天呢在往市场经济再往后不断的倒退，而且呢他已经提出了所谓的混合经济，要不断的搞好混合，也就是说用国营企业了，那么去并购或者去持股或者去参股那么其他的私营企业。所以私营企业老板呢现在呢也都吓得纷纷表态，就说那我们私营企业了也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美国，一个核心的就在于到底你是用国家队在跟我们的私营企业竞争，还是你在用私营企业跟我们公平的竞争。所以这里边呢就涉及到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的公平问题。
嗯，好的，谢霆教授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比如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在美国受挫多次哈，也是因为美国呢怀疑它背后的政府背景甚至军方的背景，那么也请你跟我们介绍这方面的这个情况。
是啊，这个华为从它的起家的时候呢就一直有这个军方背景，尤其是它在中国的掌控了就是说通讯器材通讯设备公司这么大的那个股份，这么大的市场份额，那实际上它必须有中国那个政府的背景和军方的背景才有可能在中国这样运作。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产权的问题是这样，就是中国实际上一直呢，虽然它现在不那么明显的提它那个国有资产啊，国有企业和国家对那个经济的掌控，但实际上它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那国家对经济的渗透的话和掌控，对他们看来实际上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你现在呢，他甚至就是说可能用了股份化的这个形式，但是那里边在本质上呢，实际上还是国家在控制所有的经济命脉。所以对这个产权来说，实际上可能对海外对外界的人看来好像这个产权不清楚，但实际上内部的股权真正的分配，我想这个共产党那个中国政府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就是要绝对的那个掌控。
嗯，好的，我想我们再从这个政治层面，就是所谓这个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层面哈，陈伯文先生，您刚才提到从奥巴马政府到现在的川普政府中间有一个对于中国威胁的这个警惕性好像有所升高，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情报机构最近一段时间在警告中国的威胁方面呢有一些这个突出的言论，比如说一月底这个中情局局长这个蓬佩奥他就说中国对美国的渗透呢远远超过了俄罗斯，二月中旬美国 FBI 等几个大的情报机构的总管呢，也在国会作证说呢，中国正在全方位的窃取美国的技术和情报，甚至不同寻常的提醒美国消费者不要使用这个中国华为的产品和服务哈。那么我想就是请您来谈，就是如何看待美国情报机构这样公开的这个警告中国威胁，就是说他们是不是有更多的资源或者信息来了解中国对于美国的渗透的这个程度？
对，美国情报主管蓬皮奥这个说法是一个，他是指出中国的这个威胁超过了俄罗斯的威胁，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远比俄罗斯巨大，因此中共呢用这个经济手段来这个要做这个渗透和间谍这方面的工作比俄罗斯更有效的多，这个威胁不是一个言论，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另外呢，美国六大情报机构也发出这个警告，警告美国的用户、美国的厂商不要使用中国的华为和中兴的产品和服务，明确指出其中有重大的这个间谍这个嫌疑。那么这些情报机构的指控啊，可以说是这个迫在眉睫的中国威胁达到了一个高峰。说川普总统采取是以非常手段应对非常之事，所以才一再阻止中资收购美国企业。说到华为，必须补充几句，华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的这个总裁就董事长任正非就是解放军上校，退役的解放军上校，军方背景。第二，这个华为在早期在香港的企业是无限制的得到了中国军方的这个技术支持，一直到现在技术支持来自军方。另外，华为得到了中国国有银行无限制的这个融资支持，这显示华为有中国的军方背景，中国的政府背景，非常不简单。而且华为在历史上有非常肮脏的历史，比如说他早在2003年就被美国的 Cisco 公司这个起诉窃取这个技术，后来他被迫向这个 Cisco 公司啊这个承认，并且是撤除他的这个偷盗窃的技术之后，这个 Cisco 公司才放弃了这个诉讼。另外，他在那个有一次日本的富士通这个展览上，他们的工程师去偷拍富士通的产品，也被那个日本企业这个发现进行交涉。那么另外呢，这个华为公司当时被迫把这个工程师炒掉。还有华为公司这个多次侵权受到这个起诉，所以说美国在几年前指控奥巴马时代就指控说华为有恶劣的这个商业盗取和技术产权盗取的这个记录。他当时想买一个叫四利弗这么一个三利弗这个美国一个公司，他先是盗版这个公司的技术，后来不成就想购买这个技术，也被美国所阻止。那么华为还有一个重要的记录，就是他向这个当年的这个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地方提供技术，也向伊朗政权提供那个他的通信，还向当时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提供这些技术，而且后来有严重的违反国际上关于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这方面的东西，也受到相当美国的追发，说他这个可以说是臭名昭著。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再一次的被这个美国情报机构直接提出来，那是相当危险，因为他已经要收购美国最大的电报电话公司 AT&T， 要并购，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或者要合作，要推销他的所谓5G 第五代这个快速的这个什么移动手机，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美国这个国会议员紧急啊这个写信阻止了，所以说华为不阻止，而美国提出啊生产自己的武器来取代，这说明这个中美双方的斗争，它不是经济层面，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是非常这个就是说是紧张和扣人心弦的一幕。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拒绝这个中资收购芝加哥证交所呢，只是美国拒绝中资收购美国企业的最新的一例哈。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在有很多小的例子我们没有看到，就是比如说最近近年来中资在硅谷的这个大规模的收购引起美国方面的这个担忧。我们看到的一个总的趋势就是说美国拒绝中资收购的一个理由呢，越来越多的从这个经济的技术的层面，比如说资金来源不明啊，产权结构不清等等，上升到这个国家安全的层面，比如说担忧控制美国的金融，渗透美国的政府等等。你觉得这是因为中国在这个美国的资本越来越强势的收购美国技术领域引起了担忧呢，还是说美国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你觉得这中间的因素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觉得两个因素都有。我们先讲第二个因素了。第二个因素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像我们说芝加哥证券交易所，我们知道就是奥巴马总统就是从芝加哥那个起家的。而我们看到就是现在的影响美国的，尤其中美关系的许多的重要人物，包括那个亨利鲍尔森呢，那么他呢也是那个就是芝加哥的，现在的芝加哥了做了一个就是鲍尔森那个研究所了，其实就在为中国了做各种就是那个院外活动。所以呢，就说你可以看到有的政客了，他们有地方利益，当然会那个促成这个交易的那个就是进行。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特朗普总统、川普总统呢，他呢作为一个商人，他对这些经济的这些动作呢就非常的敏感。而这边敏感呢有很多的因素。那么一个因素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些重要的企业被阻止的了。它都涉及到美国的关键的这些情报信息和它的金融或者整个国民经济的这些基础结构，所以呢，证券交易所了这些最高的这些技术了，在美国呢具有就是竞争优势的这些技术项目了等等。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呢，它以前呢也让中国呢有些成功的并购。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吃的这个肉食品呢，那个供应的那个就是弗吉尼亚的一个厂商叫 Smithfield， 那么 Smithfield 呢就被中国呢成功并购了。那么但是呢，就说以后从它的并购的表现来看呢，当然美国也提出担忧，对他们的食品安全那么提出了担忧。但是另一方面呢，美国为了加强对这些食品安全的监控，记者呢也想到 Smithfield 这个厂家呢去进行采访。但是呢，这些采访呢全都被拒绝，而且记者想进行暗访的话呢，也都被那个安保了那个挡出门外。所以你可以看出呢，就是中国呢，它不仅就是说有现在和未来对美国可能会形成某种威胁，但是另一方面呢，就可以从它过去的这些表现来看呢，一些并购了它最后没有成功，让美国的投资者了那个受损。另外呢，它有些并购了，它不会那个就是增加它的透明性，而不是按照美国的这些常规的商业运作方式了，尤其是新闻媒体可以监控等等。所以这些诸多因素加起来了，我觉得引起了美国的越来越多的深层的这警觉和怀疑。
嗯，对对，谢田教授，这点也是我想让您谈到的，就是我们知道中美两国的这个经济关系还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两国的这个价值观是不是也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障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价值观的差异是体现在经济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企业的产权治理，用户的隐私啦，账目的真假等等，那么这些中美方面都有不少的这个差异。你觉得美国也是不是因为这些方面的这个价值观的差异而对中国企业有所这个存疑？
是的，首先从经济上，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中共这个国家操控经济，那对美国呢，近日在不管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都是贸易投资的问题，在贸易上实际上更是这样，就是中国政府呢在利用这个贸易出口补贴呀、出口退税这些方式呢，实际上造成了美国贸易巨大的顺差，美国的逆差呢，每年都在上3000亿美元。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是不可持续的。
嗯，
但是你刚才说的对，很对，就是说在这个经济这个摩擦的背后呢，实际上是个价值观念的重大的区别。那在中国呢，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政权呢，他们现在可能正在就是慢慢恢复到就是文革时期啊和毛泽东时代那些很多的一些思想观念。而川普我们也知道，他是个传统和保守主义的那个新的美国总统，他也几次多次表现出来了对这个共产主义的厌恶，他并且他对这些现在世界上仅存的几个共产主义国家呢，我认为他已经同时在采取不同的手段，比方对古巴可能在继续那个加大那个封锁孤立，对北朝鲜呢现在是的兵临城下，对越南呢可能是通过一些外交手段给他怀柔的手段去进行，在对中国的话呢，他现在已经放出风声， 川普已经得到了中国在这个北韩问题上的合作，那下一步呢，中美之间呢，贸易逆差的问题、出口补贴的问题、倾销的问题呢，都会那个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已经列到议事程了。但实际上这个背后呢，实际上呢，就是价值观的最大的差别，就是说这共产主义的思想、共产的理念呢，实际上也在渗透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来，这个是川普要扭转的事情。
嗯，好的，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哈，一位叫贾鱼先生的一位网友，他说这些年以来呢，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都或多或少从中国获得了人口红利，然而中共却利用这种优势大张旗鼓地搞蓝金黄。他说美国呢是不怕蓝金黄所携带的利益，而是怕国家安全呢被独裁势力渗透以后造成的被动。另外一位叫 W21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在中国搞经济哈，他说脱离官府就完蛋，他说今天安邦公司被制控制，安邦是民营，你不听话，他说政府就可以抓你。还有一位叫 Edwin Che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国用一个国家的资源打击美国一个私有的企业，最后来垄断美国的产业，他说这种垄断的企业呢会逐步的缩小美国人的自由与安全。好的，接下来我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对于刚才这些前面两位嘉宾和这几位网友评论的您的这个反应。
对，我赞同这个谢田教授和夏明教授的这个看法。另外刚才几位网友也讲得非常好，特别是说用国家资源对付美国的企业，这就是我想到中共的一贯做法。中共实际上在战争年代采取的就是一个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比如说当时抗战争结束之后，共产党当时他是通过八年抗战的这个积累啊，跟日军勾结不抗日，这个只打国军，他集中了养精蓄锐，从30,000人发展了2,000,000的这个武装，那国军呢是800,000缩减到400,000被日军所消耗所消灭。在这个时候中共看到国军的一个弱点，就尽管国军400,000共军200,000，好像数量上国军占上风，但是国军很分散，国军这个守边防漫长的国防线，而且守港口、守桥梁、守中心城市，中共看到了这一点，中共就决定了这个战略上以少打多，战术上以多打少。那么就整体上我是以少对多，说中共就集中兵力在东北，说当东北这个辽沈战役开始的时候啊，到形成的态势是国军48,000，共军却集中了150,000，共军把几乎主力啊，这个1/3以上的主力都放到了东北，说3:1的比例打国军，结果而且在苏联的背后这个设备的支持下，结果东北打下来之后，这个共军就迅速席卷华北，最后再席卷长江流域等等。当时的战术这个，今天中共对付美国同样的战术，尽管整体上来说中国还是第二经济的大国经济体，不是美国那样的第一经济体，差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中共是集中资金，你比如说前两年那个安邦公司要收购喜达屋，居然集中了140亿美元，他哪来的钱？当时就这个钱的来源不明，说这个收购喜达屋这个被阻止，当时他收购这个华尔道夫的时候20亿，那显然是他凑到了20亿中国政府那里，那么他后来凑了140亿这么大的胃口，引起了美国的巨大的怀疑，只有背后的政府运作才有这个。今天这个安邦公司掌门的吴晓辉倒台，那有可能是究竟是因为他跟邓小平外孙女的关系结束了导致的这个倒台，还是说这个倒台之前我外甥女赶紧这个跳船导致了这个结果，说他的这个今天锒铛入狱被审判，中国政府却把他的1.9万亿安邦资产1.9万亿收归国有，也就是这是一个古老的模式，把商人下到地狱下到大牢里边，然后把这个资产收归国有补充国库，今天的地方上的扫黑打出恶也有这个模式补充地方财政。那么回头说美国的话，美国面临就是中共的这种确实是超限战，刚才谢田教授有一种超限战，一种从上世纪40年代军事上对国军的斗争延伸到国际上的斗争，所以我就说川普啊，的确是在美国非常时候产生了非常之人，他的确用非常手段去面对非常的形势，否则美国的这个经济命脉是危在旦夕，中共想控制的就是美国和西方公司的经济命脉，不仅仅是其他东西，和控制经济命脉之后通过某种硬实力、软实力、锐实力来全盘的操控西方。
嗯，好的。我想夏明教授，我们再从一个经济层面来看哈，就是我们知道虽然美国的政府和民众对于中国的渗透感到忧虑啊，现在这个言论也公开的越来越公开越来越直接，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开放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哈，我们知道企业的最大的动力是追逐利益，那么他只是对他自己的股东负责，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华尔街到硅谷仍然都是寻求和中国的这个密切的合作，寻求中国的资金哈，甚至是从外人的角度来看是以牺牲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的利益为代价。我想请你介绍这方面的例子，就是说它这个经济的利益考量是不是在很多程度上是战胜了这个政治方面的考量。
对，这里边呢两个呢在不断的进行就是平衡呢。刚才有一个网友呢也说得很清楚，就是其实在过去的30年的中国的经济成长过程中，尤其是中国呢那个输出人口红利，那么跟美国的这些贸易关系、债务关系、还有这些外汇的储备呢、等等，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高官呢，他们把就是各种那个钱财呢往美国搬了，子女往美国送了等等呢，你都可以看到，过去美国30年呢从中国的这个红利转让中呢获得了巨大的这个就是回报，而且可以这样说，而且这是中国的一位就是专门负责投资的一位高官呢这样跟我讲过，就是说华尔街这些投行的十几年的两位数增长基本上是全部由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企业的股份化或者上市或者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等等呢那带来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的这种做法其实不仅是在危害美国的整个自由经济的这个运作，其实呢也是在那个伤害中国人民的这个根本利益，而完全是为他的就是说一个寡头集团呢那么私利服务，这点我觉得应该指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说美国的就是企业了，他们呢有逐利行为，他们呢在许多情况下呢只是呢为了个人的或者是个体的这个企业的利益呢在追逐。但是现在呢美国越来越多的呼声，包括那个川普总统，那么他就看得很清楚，就是美国的国家要那个就是有战略的这个大的蓝图嵌入到这个那个经济里边去了，要对美国的经济呢进行某种保护或者那个扶持，那么同时要防止其他国家用国家的权利呢对美国呢进行恶意的竞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呢还是在调整。另外一个我想指出一点呢，就是美国它现在防的不仅是中国国家的企业它的行为或者国营企业背后的动作，而且它现在呢指出了美国呢就是说现在面临的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就是对美国这种威胁，也就是说通过大量的人员交流或者学者留学生访问学者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对美国呢进行一种防不胜防的一种那个就是游击战的一种就是无所不在的这种侵入，这点呢也是美国现在担忧的。
嗯，好的，我想听听谢霆教授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像比如像在硅谷这样的地方，中国的资金已经是非常大的规模，那么对于抢占这个技术高地等等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我想听听您怎么，您是不是看好在美国这样一个开放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利用这个开放的体系它渗透到里面来，这是不是一个不可阻挡之势，还是说你觉得美国有办法来控制这个势头？
确实它有一个非常就是说非常强势的在渗透，并且这个力度呢也越来越大。你觉得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影响对美国的渗透比俄罗斯要大很多很多，刚才陈伯峰也提到就是说实际上除了中国经济规模大以外，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是中国和是美国和这个俄国贸易的10倍以上，就是说中国确实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对这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呢还是有信心的。当然我们不能阻挡这些私人公司小的企业各种各样企业呢去跟中国合作或者把技术转让给中国，但是最后呢你比方当年这个思科公司帮助中国做这个防火墙，还有摩托罗拉公司最早进入中国的时候呢跟中共合作，他们最后这都会吃到苦头。但是这些长远的利益来说，对公司来说他们可能不那么在乎，但至少这是美国政府或美国人民来说呢，我们有这个开放自由的社会，有个公正的媒体，像美国之音这样的这种媒体，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给指出来，把中共的那个阴谋也好，它这个背后动机呢把它揭示出来，那这就是这个开放和自由社会的那个力量。就是中国呢这种事情它不可以讨论，但是呢它的一旦的这个背后的目的被公开的媒体自由的媒体给披露出来以后呢，它实际上就达不到这个目的。毕竟美国在国家政府方面有那种美中投贸易投资安全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也经常在监视我对这个，所以我对中国这个这些大规模的渗透这个举动呢虽然表示觉得让人们都认为有表示愤慨，但实际上呢确实是让 构不成真正的威胁。
嗯，好的，接下来我再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穆东的观众朋友，他说这个中国这个国产手机的安全性呢，都是值得质疑的，甚至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这个 App， 就是他说这些安全漏洞是基于系统漏洞而对用户进行监控的。那么这是一位叫穆东的观众朋友。还有一位叫W21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国的商人呢也很无奈啊，他说在国内呢待不住，出国经营就得听中共的，几十年的广交会只是商品交易，只要通过广交会而异地经营就必须通过中共，不批准你什么都不是，想批准钞票就要先进上。还有一位叫傅正辉的观众朋友，他说中美关系从各方面看越来越像一对怨偶，各自隐瞒秘密和不可告人之事，却又千方百计想知道对方的秘密。还有一位叫梁善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中国一边骂美国霸权，一边和美国说要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呢一边骂中国抢了美国人的工作，一边又把工厂开到中国。他说美国人呢真的很务实，1972年打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抗，和中国建交。那么我想陈伯公先生，我们最后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除了这个美国之外呢，包括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现在都开始呢对于中资收购的这个举动呢有更多的审视，甚至更多的这个否决哈。那么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
是的，这个除了美国以外，像在德国这次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也提出对中国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警惕和怀疑，和甚至用替代方案。加拿大总澳大利亚总理最近正在美国访问，主要也要谈这个议题。那么美印日澳形成的这个战略联盟也要找替代方案来替代中共这个一带一路的这种扩张啊，这个所谓的中国霸权主义，在非洲叫新殖民主义，在西方叫中国霸权主义的这种行为。那么我想这里面有其实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中共的这个经济上这个行为已经损害到西方国家的安全，像把德国、法国、英国这些关键技术、关键设施所占据，甚至把这个核心技术啊、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留下空壳在德国、在其他国家。那么这个是想垄断西方经济命脉的这个企图，北京的企图昭然若揭。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这里面的手段不对等、不公平、不对称。比如说，中资收购外国企业，它可以根据当地的法律可以完整的收购外国的企业，比如德国的、英国的、美国的。但是，当西方的资金到中国去收购的时候，中国的法律却规定你只能收购49%，不能突破50%这个额度。那么就形成了一个不对等，说这个不对等现在西方已经警惕到，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是一件大事情。这个东西有可能极可能是让西方的创新技术逐渐转移到中国，而让中国的资金逐渐垄断了西方的经济命脉。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仅是美国，西方整个西方社会都紧急行动起来，阻止这个迫在眉睫的就实实在在的中国威胁。
嗯，好了，最后还有3分钟，我想请每位嘉宾呢就这个话题看有什么还有补充的。那么在此之前，我想再念一位叫胡明的一位网友，他说呢，他说美国守规则讲求程序正义，中共则不守规则，目标导向，暗箱操作，不择手段。可以说呢，中共是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毒瘤，一点也不过分。好的，最后呢，我想请三位嘉宾每人就短短的就这个话题还有最后的补充。夏明教授，请您先来谈一谈。
对啊，美国呢，对西方的技术，尤其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出口了，那么它有8统协议了在协调，所以他们西方国家呢，对关键技术，尤其是军事敏感技术了，都有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立场。另外呢，你可以看到了，就说川普总统，他不仅在战略上非常强调他的盟国的这个要重新那个加强他们的合作，尤其是盟国的要出更多的力，同时呢，这种联盟关系呢，我觉得也逐渐的表现在这个经济的这个就是联盟中。这一点呢，我觉得其实反映出了让我们的不要就是认为川普总统是完全搞孤立主义，其实他里边有很多的就是战略结盟的这些想法。
嗯，好的，谢田教授。
是这个，就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中共呢，他在中共实际上确实是一个毒瘤，他实际上在中共实际上是个邪灵，他实际上呢，他不光是在经济上在掠夺中国人民，我们也知道他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他也在那个掠夺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创造了。用这种贸易逆差的方式呢，就是创造给他自己聚集了更多的财富，所以下一步呢，实际上对全世界人民来说呢，这个中共携带的挟持的中国对这个世界经济造成的危害，这个毒瘤的继续的扩张，那必须呢由美国出面带领自由社会呢把进行完全的那个阻止。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刚才有网友提到华为啊，其实美国六大情报机构对美国用户的警告说华为这个不安全，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用户的警告。中国13亿人民也要注意了，华为这种手机一直在收集你的隐私和私人的秘密，监控你。另外刚才有网友提到说中美之间有经济利益哈，说这个说互相要探知对方的秘密，其实这个时代正在过去。美国虽然有苹果公司这样的正在中国要建数据库，继续向中共去低头，但是更多的是看到美国资金、西方资金在撤出中国，这个趋势已经形成。另外，刚才有位网友提到广交会，说中国商人无赖，那个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当年的广交会是由中国的中小商人或者是地方的厂家组成，现在的这些中国要做出口生意，都是由官商勾结、权钱勾结这样背景的红色权贵所控制的企业才能够走得出去。所以说，中国的民营企业现在非常困难，国进民退。说这个，我想习近平继续模仿那个薄熙来在重庆啊。这个苍虹打黑，这个打击一些商人，把商人的财富收归国有，然后来武装这个政权的这个做法，就是说没有薄熙来会继续走下去。这个不仅是对中小企业是继续一个打击，而且呢是对那些现在的大头，包括马云、包括王健林这些企业都危在旦夕。我想这个戏剧还会继续演下去。
好的，有关中资企业为何在美国频频受挫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感谢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参加这部分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平昌冬奥会近尾声，中国表现如何？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回到2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平昌冬奥会将在这个周末结束，对比往届奥运会或者冬奥会，中国队这次表现不如人意。许多中国网民和媒体指责冬奥会裁判不公，导致多名有竞争力的中国运动员失去资格。另外，政治局常委韩正挂帅指挥，要求中国代表团成立党委。中韩两国从政府到民间彼此不服气，甚至摆出较劲的姿态，也成为赛场之外的看点。那么中国运动员被判犯规，为何中外反应大不同？国际赛事除了比金牌，还要比体育精神和民族风范，这次中国表现如何？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先首先请恒河先生的跟我们看一看哈。我们知道平昌冬奥会呢现在已经快完了，那么中国目前呢是1块金牌、5块银牌和2块铜牌的这个成绩哈。那么赛场内外，你觉得这次冬奥会的一些主要的看点是什么？和上次冬奥会相比，中国队表现如何？
因为这次的冬奥会是在韩国，所以呢由于中国和韩国之间由于萨德事件啊，然后是这个北朝鲜的核武试验啊，造成了一些摩擦和这个双方的这个关系啊，处于一个比较低点。正好在这个时候呢，开这个冬奥会，所以冬奥会的这个看点的话呢，当然一个是北朝鲜派了一个代表团，和南朝鲜呢和南韩一起组队，但在中韩关系上面呢。可以看到中方呢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因为这个北朝鲜和南韩直接有将来有直接对话的可能性，现在已经是直接接触了，通过这个奥运会，这个是比较大的看点。那么从这个比赛本身来说的话呢，当然中国的这个奖牌数哈，总的奖牌数现在跟索契奥运会差不多，但是呢它的金牌数比前两届的话是明显减少，因为前两届分别是5块金牌、3块金牌，那这次呢到现在为止只得了1块金牌，而且呢它的主要的得金牌的强项呢都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个呢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说这个金牌的减少呢是很失望的，因为下一次呢将是在中国举行，那么这一次呢尤其是最近 一段时间，其实中国有已经有一段时间哈，对于这个体育运动的这个宣传，从了2008年以后啊，达到顶峰以后呢，有一点这个逐渐下降的这个趋势，就是说它到了顶峰，它不可能永远往上去，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对体育的政治性呢，就鼓吹的更厉害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奖牌数的减少呢，才是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是大家都不那么关心奖牌的话，那么这个金牌数减少本来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事情。
嗯，
因为国家可能可以上可以下嘛。你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本来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说现在它的政治性越来越强的话呢，那么这个奖牌的金牌的减少就很有影响了。
嗯，好的，夏明教授，听听您的观察。
对，我们看到了中国了，现在它派出了历史上了就最大的一个就是冬奥会的这么一个队伍了。因为毕竟呢，韩国呢是近邻嘛，所以呢，中国呢就是说想展示出它的实力。而且呢，这里边呢，最主要的我们要看到，就是四年以前在索契的这个冬奥会上，习近平呢是作为嘉宾呢，那么到那个俄国呢去参加了这个冬奥会。
嗯。
所以呢，他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雄心，一个指示，就是要把中国的这个冬奥这个方面的这个项目呢要抓上去。所以呢，就是在过去的四年呢，习近平呢，据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下了四五次的这种就是指示了，要怎么样，而且去访问了这些冬奥会的一些培训的基地，去看望这些运动员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呢，他把那个冬奥会呢作为他的一个就是项目指标，让他执政了或者让他呢就是抓的工作呢要有业绩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呢，正好进入第二届的那个一个就是总书记的任期，19大刚召开，作为习近平来说，那么他当然呢，在那个庆祝中国的春节新年之际，他希望呢，中国的运动员能够在韩国给他呢带来一些就是喜讯，所以我觉得呢，对于中国的运动员来说，压力呢也就是非常大。所以这次冬奥会的这个政治化呢，不仅是有刚才说的那个北韩跟那个南韩的这些政治化，而且也有中国政权呢，中国领导人的这个政治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呢都是非常值得我们那个思考和观察的。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次中国这个代表团，他这个体育代表团这个成绩下滑，从2010年的这个5块金牌到2014年的3块金牌，一直到现在的1块金牌，这个成绩不断的下滑。这个尤其这次，我想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知道俄罗斯创造了一个历史上最大的丑闻，就是上次他主办索契奥运会，以国家体制与政府行为集体作弊、集体服禁药，导致这个他获得高成绩。他本来是个强项，但是通过那个获得这个超强成绩，受到国际奥会的调查落实之后，制裁让俄罗斯不能以国家名义参加，运动员部分运动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我想作为中国队了，要服禁药，通过服禁药像以前那样的提高成绩啊，可能性就非常小了。因为以前的共产党国家搞举国体制，像俄罗斯、罗马尼亚、东德，一直到中国，曾经有长期的这个服用禁药来提高成绩的历史，包括中国的前任的两任体育委员会主委啊。这个武少祖和袁伟民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么这一次，我想这个禁药这个事情呢，是难以为继，是中国队成绩下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委挂帅，这个韩正下令成立这个党委，又成立这个什么党支部，到达平昌第一天就成立什么党支部进行政治学习。刚才我们看到播出的一些镜头，运动员大家在开会，台上坐一排领导，下面坐的是运动员和教练。这么一个政治挂帅，重新搞政治挂帅的过程，造成两个分心和分裂。分心就是你不能让运动员集中精力去去集训啊，去锻炼啊，去这个去做准备，你要分一部分心来搞政治学习。另一部分分裂，就有些是党员，有些是非党员。党员开会的时候神神秘秘，非党员被排除在外，又造成了这个离心离德。还有一个就是占用时间，你看刚才那个开会就占用了时间啊，运动员又发言，教练员发言，领导在那讲话，大家记录，这完全占用大家的时间嘛。你韩国运动员根本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另外，我们要回顾中国历史，中国的真正体育复兴是在文革之后，毛泽东死后80年代开始复兴的。复兴的时候是党政分开、党政分离的一个过程，反而是复兴，那是背景之一。那么今天又重新走回一个老路，要以党统政，以党来领导一切，党来领导体育，这是非常荒唐的。我想部分运动员可能产生了很强的抵触情绪，对此不满。这个毕竟是21世纪，很多运动员都有很高的教育修养，那个教育文化程度，对这样的政治复古，我想他们心中不满，而且压力非常大。这恐怕也是导致这个成绩滑坡的 重大原因之一。
嗯，我想我们再来看看这次冬奥会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一个最热的一个角度呢，就是说中国网民还有甚至一些媒体呢都指责这个冬奥会的裁判不公平啊，甚至把这个矛头特别指向这个韩国的裁判，他们认为这个情况呢导致中国运动员表现不佳。我想听听各位看，就说尤其是就您怎么看这种批评，就中国这种批评有没有说服力啊、为什么在韩国的媒体和韩国的民众看来就认为中国是缺乏风度输不起？那么恒河先生听听你来评论一下。
韩国民众这个观点呢倒没有什么可特别的，因为正是这两个国家在较劲，民间也在较劲，政府也在较劲，所以他那个说法的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批评呢就是有失偏颇。第一个呢就是在每个国家，这个奥运会并不是固定在一个国家的，那拿每个国家轮，所以每个国家轮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一点优势，多少有一点优势，但是我相信这个优势并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裁判呢不管怎么说的话是国际奥委会指定的，这就是注册的裁判，裁判他自己实际上是要有声誉的，要有可靠的记录的。如果说被投诉太多，现在这个比赛啊，那个摄像机不知道有多少，每个镜头都抓得很紧的，所以说如果他误判的话，即使当时他判了，事后审查出了问题的话，虽然不见得会纠正这个成绩，有的会纠正哈，很多不会纠正的话呢，那对这个裁判本身的声誉和将来他的这个这个行业的视野是有重大影响的。所以对于绝大部分裁判来说的话，应该是非常忠于职守的，他这么多年也这个做下来了。那么关键问题呢，我倒不觉得是这个真正网民对这个有多大的意见，因为有意见总是有的，任何一个国家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球迷总是盯着说是这个裁判不公平，这是比较正常的。关键问题是中国不是一个自由的言论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网上的舆论和媒体它就和别的国家不一样，别的国家媒体也可以批评，但没有正常的媒体，中国的它基本上都是这个党的喉舌，不管是只是说在不同级别的喉舌而已。所以呢这个就牵涉到一个舆论引导的问题，就是往往这个舆论引导呢去批评这个吹黑哨啊，批评这个裁判不公啊，那结果是什么呢？我觉得哈，是当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么就越来越需要有替罪羊。就是说如果政治压力很大，那么这是一个政治任务，这是一个政治话题，那么当这个比赛成绩不好的时候呢，那就更需要找替罪羊。那这时候呢找这个外国的裁判，特别是韩国的裁判呢，那是比较容易解决这个方，就是解决这个比赛成绩不好的一个问题。其实呢不仅是中国运动员，其他也有很多运动员因为犯规被吹下来了，所以并不是说只针对中国的。从这点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当然是心态问题，就是这个心态，但这个心态怎么来的，其实呢还是和一个国家的自信还有一个长期的宣传和引导有关系。
嗯，好的。我就是说到这个中国方面这个反弹哈，就是在中国提到批评最多的就是一个晚上四个速滑运动员被取消资格，那么后来国际滑联发表一个声明针对中国的这个反应，就说呢当天晚上实际上有20个运动员都被取消资格，包括中国的4名运动员，而且是这20个运动员来自11个国家，就以此来反驳中国方面有关光是中国运动员成为这个吹黑哨的这个受害者的这个说法。那么我想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回顾过去的奥运哈，每次呢其实中国民众都批评裁判呢针对中国的运动员吹这个黑哨哈，这次是不例外。那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如何看待中国这种受害者情节，就是说而且这种批评往往动不动的就成为一种全民式的一种对外的这种攻击，我想听听看就是您觉得这种心理背后是什么原因？
对，其实呢中国的体育的发展呢跟西方呢就是有一些关系，也有完全的不同。我们看到体育呢在中国呢是100多年前呢才开始发展的，而且当时发展呢其实就把身体呢作为就是所谓的要国家复兴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要那个就是国强，那么必须要体健，那么所以呢他就从个人的这个体育呢就开始引入到中国的教育，所以呢就说健身健体呢成为中国的国家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另外的话你可以看到在以后的那个各种发展中啊，如果我们看西方国家的体育呢融入了三大因素了，中国呢基本上是没有的。那么第一个因素呢就是闲暇，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有这个娱乐，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就有一些商业的这个就是盈利，而中国呢基本上呢没有就是这些因素了在里边起主导作用，它是作为一种国强那么民强，所以呢国家呢就把它给政治化的这个就是色彩就非常红，所以这些呢就决定了中国的老百姓在看体育的时候，我觉得它是过高的把它跟国强呢连在一起，所以就形成一个十国心态，所以任何呢对中国的批评呢就变成要碰瓷了，这点这是一个长远的一个原因。
嗯，对，其实说到刚才陈伯公先生，您也分析到几次这个中国运动员这次表现不佳的理由啊，我觉得可能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实际上经常是中国运动员就是表现失常的一个常见的这个理由，实际上这次比如说政治挂帅，那么这次成立党委里面受到党要指挥一切等等，还有呢十几亿人民好像翘首以待这个金牌，也给这个运动员造成我觉得非常不公平的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呢往往也会造成运动员失常。那么前两天我很有意思看到华尔街日报就分析挪威哈这样一个小国家为什么能够得到十几枚金牌，他就说因为挪威人根本其实就不在乎，他是把它作为一个娱乐作为一个消闲活动来做的，但是呢他没有心理负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举国体制也是给运动员造成一种非常不公平的压力，听听您的看法。
这次啊，我那个冬奥会前五名的排列分别是挪威、德国、加拿大、美国和荷兰，这些国家都是这个民间办体育，这个业余办体育临时组成的这个队员，没有什么国家体制。那么这个它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国家体制，像从这个苏联到后来的俄罗斯，原先的罗马尼亚、东德到中国，这些国家体制办体育呢，它就是把这个体育啊不是当成一个全民健体的东西，它当成了一个国家的面子工程，当成一个政府的一个维持政权的那么一个工具。那么这个无可避免的就是体育，一方面可能让体育会有一个整个集中国家资源，体育有一个爆发式的一个提升，要体育成绩，但是全民的身体保健却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甚至很多学校都缺乏什么必要的球场，足球场或者排球场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一旦失败的话，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是勃然大怒，是责怪到这些运动员教练这些头上，所以运动员教练自然心里非常沉重很大。我想这一次这个冬奥会还有一个看点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这个从民间到运动员政府中韩两国都在较劲，像民间这个在奥运会这个冬奥会开始之前啊，中国就这些爱国愤青啊就号召抵制还平昌冬奥，说不要去看平昌冬奥，结果号召的结果是什么呢？平昌冬奥60%的门票是中国人买的，这个平昌冬奥90-70%的宾馆是中国人去住的，然后这个中国人去了10万多人去看这个平昌冬奥，成了这个平昌冬奥的主力，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我后来发现了，在网上鼓捣不去平昌冬奥的都是那些买不起，根本就没有钱出国，也没身份，你手上连护照都没有的那些非常穷的人，也就是还是那句话，吃着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就这么一些人在那个鼓捣。真正能去的呢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甚至有的是可能商人，有的甚至是官员，这些家属他们根本不管这个，是韩粉这样，是韩粉是韩流这样追韩流，这样追韩流所去了，这是民间的较劲，以中方失败而告终。那么运动员方面的较劲呢，说是人家那个吹黑哨，人家这个中国的主教练，一个主教练李岩就说了真话，他说不要怪裁判，是中国队自己没做好。你比如说那次那个说是那个犯规发出去，有一个比赛短道话术，中国这个四个运动员被犯规判处，但是别的国家也有，当时有10个、11个的运动员都被判处，韩国的名将崔敏静就说犯规被出局了，还有一个列名500米速滑的第一名的一个西方名将也是因为犯规被判出去，所以你把走各个国家加起来，你根本就没有歧视中国这个说法。而且运动员方面的较劲，在那个韩国之前呢，有个报道说中国的范可欣喜欢犯规，那中国就说是那个韩国的那个速滑队有内斗，中国会有赢的希望，结果这次范可欣又犯规，说给人家看了个正着。还有一个政府方面的较劲，政府方面较劲呢，派韩正去已经是人家被人家不满，说是低级别，而且涉及到中国政府的内斗，可能将习近平介绍给韩正一个难开，韩正是上那个江派，是上海帮上来的，那么韩正从一个夜大学毕业，当上上海的地方官，既没有管外交的经验，也没有管体育的经验，突然之间要去那个搞外交领域，结果呢在这个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上被边缘化，出了个洋相尴尬。另外呢不懂体育去管体育，外行领导内行，我想习近平要给韩正一个下马威，你什么都不懂，以后你就老老实实听话，你叫你搞体育你也不懂，搞你搞外交你也不懂，你以后就拿个笔和纸，我讲话你就听着做记录，就跟你竞争的部下听记录一样。
嗯，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很多踊跃的网友评论哈，首先念一位叫做 Taylor Simmons 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冬奥会就是一场政治大秀，毫无亮点可言。 一位叫傻男人，自称傻男人的一位观众朋友呢，他说呢金牌太少，他说国内呢关于冬奥会的新闻都不怎么报了，因为太丢脸了。还有一位叫胡民的观众朋友，他说搞个党委就能拿金牌吗？他说中共把体育当作国共战场了，从政委到连级都有。然后还有一位叫 Aaron 的一位观众朋友呢，他说呢中国本来就不擅长冬季奥运会的项目，这次更是赶上各种政治活动，让冬奥会变得没意思。还有一位叫做 James 吴的观众朋友，他说运动比赛呢就是运动员的临场发挥，谁也不可能100%的拿这个有把握拿这个冠军。最后还有一位叫包自雷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呢是先把这个平昌冬奥会骂一顿，才能显示出他们下一届张家口冬奥会办得好。有一位叫德英汪慧的观众朋友呢，他说中国人呢是大国寡民，心态不对，还抱怨人家裁判如何如何太漏了。他说这还有好多的这个观众朋友，有一位叫孙宝龙的观众朋友，那么他的观察，他说中国呢从开始抱怨伙食不好，到抱怨体育设施不好，又抱怨裁判不公。然后有一位叫西元的观众朋友，他说呢党管体育迟早都要完蛋，陈伯公先生有句话没有完全说对，他说队员不是想入党，而是在队员拿到冠军之后必须要入党，在打比赛期间学习十九大，真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所以就观众朋友都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啊。我想听听恒河先生，刚才我们提到就是陈伯公先生，您早先也提到，就说这个平昌冬奥会前后啊，确实我们看到中国的媒体呢报道比往常低调，那么在报道的同时呢也对这个平昌冬奥会有很多这个负面的或者是隐晦的批评，所以就说中韩双方确实在各方面都有所较劲，那么您再跟我们说说，就是您觉得这个彼此不服气的这个情况，哪方负的责任要大一些？
我想这个事情都不需要去追究一个谁哪一方的责任比较大，因为作为南韩来说的话，他是主办方，他故意去惹谁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我们可以从这个之前的几件事情来看，一件事情呢就是当然是萨德是这个起因了，最近很长一段时间的起因，那么它是来自于北朝鲜的这个核威胁，那么这个呢从中方来说的话呢，就是说他把责任怨气放到南韩为什么接受萨德部署萨德，这个心态本身就是不对的。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这次北朝鲜向南韩伸出橄榄枝来，那么这一来的话呢，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这处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一直认为呢特别是川普后来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呢，那一直认为就是说这个不管他对北朝鲜有多少影响力吧，解决朝鲜问题非他不可，但是呢北朝鲜显然呢就把中共撇在一边，直接和南韩，而南韩呢却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呢要跟美国最好呢能够达成让北朝鲜跟美国直接通，也就是说就把中共整个就抛在一边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这个怨气呢可能中方对南韩的怨气要大得多，南韩其实没有特别多的理由对中国有特别大的怨气。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一个政治化的关系，就是说把一些政治因素，两国之间的外交、军事、经济或者是地缘方面的东西呢，都把它放到一个体育比赛上去了。其实体育比赛就是体育比赛，当年这个在希腊开始奥运比赛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这个城邦之间都打仗嘛，总算弄个几天大家来比赛，有一点和平气氛，所以本身就是撇开军事冲突，撇开政治来进行的体育比赛。所以我觉得还是让奥运呢回到奥运，让大家呢以一个看娱乐看比赛是一种娱乐嘛，你喜欢哪一种运动你就看哪种运动，
好的，
回到一个正常的心态和把体育回到体育的原来的这个地位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应该有的心态。
好，夏明先生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觉得呢中国呢就是有三个挑战呢需要去应对。 那么一个呢，就像刚才讲到的，就是服用那个兴奋剂。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就是去年八月了，就是原来的国家那个就是体育那个训练总局的就是首席的那个体育医生呢，就薛英贤女士了，她那个携带她的家人呢，那么逃到了那个德国，然后呢带去了那个十几卷的那个就是工作日记，那么系统的披露了中国那个使用兴奋剂这些情况。那么我想呢，这个就是说可能这一次呢有所收敛了，所以带来那个成绩不稳。另外一个呢，就是政治上的控制，就是以那个党来领导一切，来领导这些娱乐，领导这些就是休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障碍需要控那个就是面对。第三个呢，当然就是我觉得中国的许多的那个人呢，对那个中国跟西方国家的这个差距呢，我觉得还是认识不清。挪威这么一个小国，中国呢即使不大那个擅长于冬奥会，但是东北三省呢也足够就是比挪威要大得多了，所以我觉得这点呢要认识中国跟世界的差距。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恒河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青，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